Outside In， 心理格格物。欢迎来到 Outside In， 我是冰峰。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我知道在之前挺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都没有更新节目，主要呢还是希望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回归到生活当中。那同时我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催更的消息，我也很感动，感谢你们一直都还挂念着我，挂念着 Outside In。 那就在前几天啊，我其实突然想到，我在2015年到16年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在电台里面做过一个关于心理学方面的小专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读心理学硕士，所以在那个节目里面呢，我是以一个小白的身份啊，我会带着大家的疑问去采访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培训专家讲师张华老师。所以呢，那里面聊的内容会更偏向咨询类和实用性。所以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内容重新剪辑一下，然后放到这个平台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可以让大家怎么说，了解到一个更加多元的更加全面的心理学。同时很多人也会说，哎，我心理学的这些理论知识我怎么能够把它运用到生活当中呢？那其实张华老师就比较擅长应用心理学这一块。大家知道我是更偏认知心理学的，所以我觉得把当时采访的内容放进来也可以相互做一个补充，希望大家也可以从这些五六年前的采访当中也收获一些新的感悟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心理咨询这个职业入手，我们来聊一聊心理咨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及心理医生又是如何来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的。张老师您好。
啊，你好。
我们说这个心理医生他是给别人治疗疏导心理问题的，但是心理医生他本身也是人嘛，他也会有压力，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去排遣，甚至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一定的，我们经常给我们同行说，凡是有好事的一般都不大会来找我们，找我们的可能都是很多负面情绪的，或者遇到很多困扰的。
所以每天听那么多人给你诉苦，是不是也会比较郁闷啊？
这个当然也会，因为毕竟像你说的，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也是人，也会有这样一些积累。
那通常这个时候是会自己去调节，还是说会去找别的心理医生来帮忙调节？
这个其实或许我们要从说咨询师啊，通常如何帮自己啊，我们要看看咨询师是如何帮别人的。那咨询师是怎么帮到别人的？是通过倾听别人啊，能够让别人在情绪上有一个宣泄，有一个疏导，能够让别人的思想上认识上有一个开悟啊，有一个自我的领悟啊，能够让别人的行为方式上有一些调整。我想这是心理咨询师在帮别人的做法上。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如何去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通常也会像一个普通的人来找咨询师一样去处理。就是咨询师一方面他会有自己的督导师，就是当这个咨询师面临一些困扰的时候，面临一些自己也走不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他会寻求一些他的上级督导，通过督导的一种引导支持，也类似于像给他做咨询一样，来帮他找到一些对某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些方法路径啊策略来做一些指导，让这个咨询师重新找到自己的自信，这是一种渠道。有咨询师会找一些上级督导，那另外一个呢，咨询师也会形成一些行业内的一种同伴支持，所以我们称为同辈督导和同辈小组。其实很多资历差不多的咨询师，他们会有一些横向联系，相互之间有倾诉，有分享，有理解，有支持，也有一些专业经验上的一些互相的学习。那这也是他们能够让自己情绪得到一些排解，并且让这些思路打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那第三呢，咨询师会采取像对别人咨询那个模式一样，来形成自我的一种对话机制啊，就是自问自答。那第四个路径呢，就是咨询师本身也需要有很多这样一种社交，来去联系这样一种社会知识，或者通过这种放松来让自己身心得到一些释放和缓解。
那么您刚刚说的有两种途径都是找别人来帮自己疏导啊，那会不会觉得好像对方说的道理包括他用到的一些方法我都知道啊，而且我平时也可能用这样一套东西去给别人疏导，会不会就觉得这套方案对我好像不太管用
啊？这就可能是咨询师内部的人可能会比较理解的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咨询师啊，其实更多在帮别人的时候不是去指导别人， 所以也不存在着说我作为一个咨询师啊，我的上级督导者来指导我啊，没有这个概念。在咨询师里更多的是一种引导。什么引导概念？就是当你去跟别人去做咨询，你实际上是通过你的语言引导，让当事人觉得哦，我被帮助了啊，我自我成长了，我自己明白了。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助人自助，就通过你的引导让别人感觉他自己帮到了自己，而不是说你帮到了他。这样一来，那个当事人啊，他获得帮助的同时会感觉自己很有力量，有了希望，有了自己的应对能力，好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一样。
不是说我来帮你看清一些问题，而是我一步步引导，让你自己明白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对的，这叫助人自助。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在遇到一个个案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这个个案确实让自己的情绪产生的非常激烈，或者说非常持久，被这个来访者当事人的问题给困扰住了。那往往我们说，当在来访者的个案身上，我们自己产生了很激烈的情绪而无法自愈的时候，也恰恰可能是当事人的这个案激起了咨询师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些过去的创伤啊，过去的一些遗留的问题啊，可能恰恰也是需要处理的。
对，就有些人会觉得心理医生他们的心理问题可能比普通人更厉害一些，对这个您怎么看？
我想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会形成这样一种说法。一来呢，就是的确很多人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带着自己的问题他去学习的啊，学习心理学，学习心理咨询，而一学呢对此行业非常感兴趣，所以成为了咨询师。这也是可能说现在所说的很多咨询师更容易生病的一个原因。不是咨询师更容易生病，而是因为可能在他成为咨询师之前，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合格的病人。
当初是一个患者，后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然后自己就去研究了这块东西，最后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师。那他原来的问题是解决了吗？
那原来的问题可能有一些人解决了，但有些人真的还就没有解决。
那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没有这种测试说这个人他心理有没有问题，他有没有资格做咨询师？
那你按照资格来讲，可能我们咨询师像在国外可能都会非常完善，那对于我们国家尤其是大陆可能目前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现在也在进一步完善，现在对于从业要求上也做了更多的严格的要求，包括对于咨询师的再教育上也在做一些要求，可能后续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目前来讲可能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好的，也希望这个体系能够更完善一些。
那一定会的。
好的，谢谢张老师。
好，
那关于心理咨询和心理咨询师，人们通常还会有哪些常见的误解呢？我们来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四月的分享。
好的，大众因为对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的角色不了解，会产生一些神奇的期待或者是理想化的现象，比如今天讨论的咨询师如何排解自身压力，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觉得你是咨询师，你怎么可以有难过、愤怒和沉不住气的时候。还有一个常见的期待误解是，咨询师的朋友和家人有了情绪困扰，他们都能够搞定，所以当咨询师的周围人有心理问题就会被疑问，甚至咨询师自己也会产生内疚。但是事实上是，咨询师不会为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提供咨询。职业准则里有这么一条，咨询师和来访者不得在咨询室以外建立其他的亲密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这其实也是对咨询效果的保障。咨询要达到良好的效果，需要一些基本的设置，比如第一，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这个能为来访者提供稳定感。第二，真空的环境，除了咨询关系以外没有现实的交集，来访者会更容易克服潜意识里的阻抗。第三，时长，促使来访者在有限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主要想解决的问题上。还有费用，一定的付出感会促使来访者更积极的采取行动。这些设置使咨询室成为一个稳定的让来访者感到安全的环境。另外，在咨询过程中不是所有的体验都是舒服的，逃避的感受需要去体验，改变已有的认知和行为也是痛苦的，要对抗这些成长阻力，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是很难做到的。我们通常说，这些咨询设置使咨询室本身成为一个具有治疗意义的容器。那么你说咨询师的家人和朋友就不能从中受益了？也不是，因为经过专业训练还有长期自我觉察的咨询师一般会懂得倾听，用尽力去理解你的感受的努力来代替价值判断和主观的建议，这种支持性的交流本身也是具有治愈作用的。
好啦，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大家对心理咨询有一个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认识。
探索大脑，理解内心。
Outside In.